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笑影栏目，我是主播乔轩。今年的春节档电影中，哪吒第二部哪吒之魔童闹海真的是火了，说它是高开风走一点都不夸张。其实说句实话，有很多人应该是能预料到哪吒是能火的，但没想到会是那么的火。电影哪吒二创造了很多的记录，它是亚洲首部票房过百亿的影片，创造了全球单一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的记录，甚至还超过了皮克斯和迪士尼联名的《头脑特工队二》，拿下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第一名的好成绩。而与票房数据同样亮眼的是电影的周边经济。其实在今年春节档开打之前，哪吒二不是最被看好的，当时的预售冠军是射雕，而据不完全统计，商务上最被看好的合作品牌最多的是封神的第二部。封神二的授权合作品牌有13个，衍生合作品牌11个，战略合作品牌有27个。另外唐探1900的表现也不错，品牌合作也超过了35个。但是随着哪吒二在影院内的大杀四方，影院外的号召力也开始水涨船高了起来。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出品方光线传媒带来的资本效应是很显著的。光线传媒作为两部《哪吒二》的主要出品方，自电影上映以来一直备受市场的关注。2月5日 A 股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光线传媒就直接以20.04%的幅度涨停。2月5日晚间，光线传媒发布公告，截至2月4日，《哪吒二》累计票房收入约为48.40亿元，公司相应营收约为9.50亿元到10.10亿元。2月6日，光线传媒股价创下了近4年来的新高。其实早在2023年，作为电影出品方之一的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就曾经公开发言，他说期待2024年会有一部电影带动中国进入70亿票房的时代，如果有，那么希望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哪吒之魔童闹海》。这一番豪言壮语被当时无数人看作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期待，毕竟《哪吒一》的票房只是突破了50亿的大关，而中国影史冠军长津湖凭借57.75亿的成绩已经盘踞榜首4年之久。甚至在今年的春节档前夕，王长田的这段发言又被无数的网友挖出来调侃，一水儿的不看好，直到2025年1月29日，《哪吒二》上映了。如果用哪吒的一句台词来概括这部电影的票房轨迹，那就是给我破。
流浪文化，心思调整了好远的
当初哪吒一上映的时候，他的合作品牌只有六个消费品牌，到了哪吒二，明显 IP 授权联名合作覆盖面更广了。相关 IP 衍生品的联名，从谷子周边、乳制品等等的日常消费品，到电子数码产品，甚至还有汽车等硬核的产品。在哪吒二的影片片尾名单当中，直接露出的合作消费品牌有12个，其中9个为衍生品合作。而在那么多的合作品牌中，蒙牛是哪吒二公布的第一个品牌定制广告企业。蒙牛与电影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推出了哪吒二联名的儿童有机奶礼盒和番外篇。随着电影票房的一路高歌猛进，哪吒二的相关周边产品同步异常火爆了起来。据统计，仅半个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衍生品收入就已经超过了4亿了。首先是电影院的爆米花桶，成为了最直观的热门周边。某影城推出的飞天猪爆米花桶造型独特，不少观众为了买这款爆米花桶在影院排起了长队，甚至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这款爆米花桶的价格也被炒到了原价的数倍。另外，哪吒二还与集卡社合作推出了典藏版收藏卡。2月6日消息，杰森娱乐旗下的集卡社推出的哪吒之魔童闹海电影官方联名收藏卡全渠道销售额在一周内突破了1亿元的大关，成为2025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 IP 衍生品之一，卡牌收藏类项目的销售 top one。其他的周边像万代推出的哪吒一可动人偶，因造型关联哪吒二，价格从100元飙升到了200元以上，带动了5年前的导演签名海报，身价翻倍到了300元。大家对哪吒的喜爱最终都转化成了真金白银。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们处处都要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接下来我们就来展开说说，那首先要说的必然是泡泡玛特了。作为哪吒二的合作方，泡泡玛特可以说是赢麻了。2月5日，泡泡玛特客服以及线下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推出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天生羁绊系列手办上架没几天就已经售罄了，由于缺货，店里已经把样品撤下，什么时候补货还不清楚。泡泡玛特自助贩卖机的补货人员也表示，哪吒盲盒已经全部卖空了，即便蹲守在泡泡玛特的直播间等待少量哪吒盲盒补货的网友也很难如愿。一位看完电影被种草的粉丝吐槽说，手速还是不够快，一眨眼秒没。在这里插播一下，这个天生羁绊系列手办我已经自己在2月1日的时候整套拿下，我记得当时我家附近的门店都已经售罄了，我是晚上8点多打车去离我家比较远的一家店买的，嘻嘻。 OK， 言归正传，2年前还被市场判定潮玩退潮，靠盲盒撑起来的 IP 正在崩塌的泡泡玛特，如今依靠哪吒居然上演了一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商业逆袭，这是这个史上最强春节档的缩影，也是场外的一大看点。
伤心，如果我说 人的秘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首日，泡泡玛特迅速推出天生羁绊系列手办盲盒，线下门店同步发售。不同于以往影视传统衍生品的开发往往滞后于内容热度，这次泡泡玛特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路径，与电影上映同步推出产品，将观众的观影情绪直接转化为消费冲动。这一举措就像是在电影热度的火焰上浇了一桶油，瞬间点燃了市场的热情。对此，泡泡玛特的官方人员表示，哪吒之魔童闹海本身就是非常优质的 IP，而这次联名产品的开发也历时了一年半之久，在追求产品品质的同时，也做到了能与电影同步上市，不仅还原了电影中的经典名场面，也通过与版权方对电影进行的深度沟通做了不少的二创设计。很难说这里面有多少运气的成分，但这确实符合泡泡玛特依靠强者造爆款的逻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泡泡玛特过往与众多热门 IP 的合作案例，随口说来的就有迪士尼、 Hello Kitty、 原神、柯南、火影、海贼王等等，而他的每一次合作都能为品牌带来新的增长点。 虽然泡泡玛特之前也曾跟多家的热门 IP 合作，但从这一次跟哪吒联名产品的断货情况来看，也显然是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我们以泡泡玛特最经典的 Molly 星座系列盲盒为例，这个系列在推出的一个月内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奇迹。而天生羁绊系列手办盲盒在短短几天内就轻松地超过了这个数字，销售爆发力可见一斑。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的销售渠道，泡泡玛特天猫旗舰店的这个天生羁绊系列手办盲盒已经超过了10万家的这个销量了，目前显示是在预售当中。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特意的问了一下线上的这个客服人员啊，他说目前单个和整合的手办都没有货，正在补货当中，大概会在6月30日前按照订单的下单顺序进行发货。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哪吒二周边产品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盲盒中的多个热门款已经溢价，其中牵手哪吒和牵手敖丙的组合报价已经上涨到了180到200元，隐藏款敖丙版哪吒的叫价已经超过了300元。
没有。
2024年上半年，泡泡玛特的收入实现了45.6亿元，同比增长62%，期内盈利9.6亿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公司自主研发 IP 占总收入的85%，而授权 IP 仅占15%。尽管从目前的数据上来看，泡泡玛特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艺术家原创的 IP， 但实际上，其实根据投入产出比来看，授权 IP 能给泡泡玛特带来比原创产品更多的收益。2024年的上半年，泡泡玛特的 IP 授权费以及其他的服务费仅为1890万元，而原创 IP 的设计费等其他的费用合计高达1.9亿元。也就是说，泡泡玛特的原创费用是授权 IP 费用的10倍，但原创 IP 产品的收入却只有授权 IP 产品的5倍。通过授权 IP， 泡泡玛特能够快速借助现有 IP 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来推动销售。摩根史丹利发表研报，盛赞哪吒之魔童闹海 IP 给泡泡玛特带来的影响力，也认可泡泡玛特通过 IP 授权实现收入增长的可能性。摩根史丹利认为，哪吒二系列不仅为泡泡玛特带来了良好的营收贡献，也彰显了该公司在 IP 业务上的影响力。 他甚至预测泡泡玛特将成为全球主要 IP 拥有者的首选合作伙伴之一，通过 IP 玩具实现 IP 货币化并扩大 IP 的知名度。摩根史丹利认为，市场不应该只专注于单一 IP 的销售，像过去的泡泡玛特就曾经主打单一原创的 Molly。 其实授权 IP 依托原 IP 的影响力，某种意义上更容易做出所谓的爆款效果。就像泡泡玛特曾经联名乙女游戏《光与夜之恋》的 IP 北京西单大悦城主题店，就曾引发大量 IP 爱好者排队预约抢购。而区别于主打原创 IP 的泡泡玛特，主打授权 IP 的 IP 设计零售集团名创优品增速同样不俗。据名创优品2024年半年报，其报告期授权费为1.8亿元，而名创优品上半年收入77.6亿元，同比增长25%。
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愁，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夜风再起时，寂寂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除了泡泡玛特之外，哪吒二的官方手办众筹项目也很出色。Fun Crazy 与哪吒二同步推出的手办众筹项目涵盖了哪吒、敖丙、敖光、灵珠版哪吒等等人气角色。据阿里鱼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6日上午，该众筹项目的实际金额已经突破了1500万的大关，其中敖光手办单款销量已经突破了万件，包含敖光在内的368元、560元、1938元等第一批众筹可以说是光速售罄。据了解，这次众筹的速度相比较于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时候的表现，已经超了100%，并连续两天登上了淘宝热搜榜，甚至还冲到了 top 2的位置。另外有人发现，不少义乌厂商连夜赶制哪吒2的手机壳、混天绫发带、图册，在拼多多上基本上都是销量过万的。
方向。
卡游也推出了哪吒二电影收藏卡和徽章产品。这些卡牌不仅还原了电影中的经典名场面，还在与版权方协商的基础上进行了二次创作设计，推出了 SE 角色创作手稿导演亲笔签名卡、 SP 专版光刻卡、国风立绘卡、 3D 光山卡、剧情卡等多种类型的卡牌产品。据卡游方面介绍，目前十元包卡牌销量火爆，首批已经售罄，后续也将陆续推出其他系列产品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套卡牌随电影同步发售，上榜抖音种草榜。卡游方面的相关人员表示，卡游与哪吒这类国漫电影的合作初衷，还是希望能够借助以卡牌这个工艺和艺术的载体，更好地弘扬国潮文化。同时，卡游产品的出海也在持续推进，也将不由余力地与优秀的国潮 IP 一起出海。其实，哪吒二周边产品的火爆销售并不能说是偶然，官方推出的手办、服饰、文具等八大类近百款产品是覆盖了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据消费数据显示，18岁到35岁的年轻群体是主要购买力，他们不仅追求产品的实用性，更看重它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在天猫平台，超过60%的消费者在购买时留言表示支持国漫，为情怀买单。
片似雪花，飲泣的你凍嗎？這風褸我給你磨到有襟花，連掉了職也不怕，怎麼始終牽掛？苦心選中今天想車你回家，原諒我不再送花，傷口應要結疤，花瓣鋪滿心裡墳場才害怕。如若你非我不嫁，彼此终必火化，一生一世等一天需要代价。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流流，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抚你发端，这种姿态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东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遥远。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谁都只得那双手，靠拥抱亦难任你拥有，要拥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路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何不把悲哀感觉假设是来自你虚构？试管里找不到它，染污眼眸。
前尘硬化像石头，随缘地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电影《哪吒二》的成功在于它打破了传统神话的叙事框架，塑造了一个更具有现代感的英雄形象。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了电影的内容上，也衍生到了周边产品的设计当中。设计师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创造出了既有文化底蕴又符合时尚潮流的产品。在跨界合作方面，《哪吒二》也与多个国产品牌联名，推出了包括运动鞋、手机壳、彩妆等在内的系列产品。这些合作不仅拓展了 IP 的变现渠道，也提升了品牌的年轻化形象。当然，国漫 IP 的崛起更得益于政策的支持、资本的投入和创作水平的提升。近年来，《大圣归来》《白蛇缘起》等优质作品不断涌现，为国漫 IP 的持久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从长远来看，哪吒 IP 的商业价值还是具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也是有很广阔的进步空间的。 我们可以说哪吒二周边产品的热销标志着国漫 IP 商业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与国外成熟 IP 相比，哪吒二的周边开发仍显不足。就以迪士尼为例，它的 IP 衍生品收入超过了总收入的70%，而哪吒二的周边开发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产品线不够丰富，高端收藏级产品缺失。另外，国漫 IP 在运营经验、产业链完整度等方面与国外成熟的 IP 相比也是有一定差距的。未来国漫 IP 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授权体系和产品质量标准，同时要注重 IP 的长期运营，通过持续的内容输出保持 IP 的热度，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 IP 的贬值。国漫 IP 还需要在内容创作和商业开发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保持 IP 的文化价值，又要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国漫 IP， 推动中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京津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罗家轩，祝你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山路十八弯，用我脚下的心酸换过一路的心安，脚踏实地的羁绊又怎会不离半山？
早知百里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请求时间，安能最美的药使我不得开心眼。
早知百里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